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十一。北京晴转多云，3度到零下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定日抗震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各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开展西藏定日抗震救灾工作。广大党员坚守一线，全力以赴，让党旗在救援一线高高飘扬。
2024年全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今天起，多股冷空气先后影响我国。
一些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致电致函习近平主席，就我国西藏定日遭受地震灾害表示慰问。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洛杉矶地区多处野火肆虐，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约18万居民被撤离。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昨天全天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党中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实践证明，这一重要制度安排对于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目标一致、步调一致、形成合力是十分必要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实干为先的导向，强化使命担当，扎实履职尽责，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中央书记处履职尽责、积极作为，在推动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落实、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指导群团组织建设和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会议强调，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政治原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干字当头、奋发有为、攻坚克难，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会议强调，新的一年里，中央书记处要围绕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部署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立足自身职责，增强政治能力，抓好党内法规、群团组织建设和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重点工作落实，从严加强自身建设，高质量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定日抗震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指出，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有关地方和部门反应迅速，组织有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奋战，特别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央企等救援力量，克服高寒缺氧困难，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抗震救灾总体顺利。会议强调，现在抗震救灾工作处在关键阶段，不能有丝毫松懈，要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坚决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要继续开展救援善后工作，要组织医疗专家会诊，全力救治受伤人员，要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统筹好临时安置和过渡期安置，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要加快灾后恢复重建，抓紧做好基础设施修复和废墟清理工作，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切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做好权威信息发布，要进一步提高重点地区房屋基础设施抗震能力和地震灾害应对能力，做好各项应急准备。会议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起政治责任，各有关方面要密切协同配合，各级干部要坚守一线，全力以赴，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截至昨天六点，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已造成126人遇难，受灾群众人数约 6.15 万名。目前抗震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各方力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全力搜救救治被困受伤人员，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灾区救援工作科学有序，群众基本生活能够得到基本保障。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副厅长郝涛介绍，
灾区和受灾群众住进了帐篷，升起了炉火，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受伤群众更是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本次地震破坏性极大，超过了当地建筑抗震的释放标准，已造成倒塌房屋3612户。截至1月9号9时，本次地震累计收治伤员337名，经救治后出院246名，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有91名，医疗救治工作正逐步从应急救治转向规范治疗。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的医疗应急专家组8号上午抵达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对地震重伤员展开救治。专家组成员、国家四川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四川省骨科医院副院长张辉武介绍，重伤员大多存在多发创伤，
头部的呀、胸廓的呀、脊柱的呀，多发创伤非常多。
部分专家有到高原演练或者工作的经历，不过在这个最寒冷的季节也都需要应对高原反应。专家们克服困难，积极为伤者完善诊疗方案，符合手术条件的尽快安排手术。
把这些比较急的，把这些比较危重的啊，该上的干预就赶紧上，然后能做的手术赶紧做。
针对个别手术的特殊用血需求，当地紧急组织捐献血小板，又从成都调配20个单位的 B 型血小板空运到日喀则。成都市血液中心副主任康建勋介绍，
他们紧急组织了他们当地的这个献血者，采了5袋，但是呢还是不够，所以我们接到国家和省市卫健委的统筹安排来支援。
昨天清晨，康建勋携带用22度恒温箱保存的血小板乘坐民航客机从成都直飞日喀则。上午10点，这些血小板被送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昨天这些血小板已经陆续用于2名重伤者的手术支持和救治。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今天是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发生后，日喀则市定日县公安局三级警长顿珠次仁和他的队友们第一时间抵达重灾区长索乡古榕村，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徒手搜救出17名受困人员，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基层干警的担当与奉献，让党旗在救援一线高高飘扬。总台记者蒋勇多吉仁青报道。
现在哪个位置？我过去找你们。
1月7号9点05分，高原的天刚刚微微亮，6.8 级强震突然来袭后，顿珠次仁和队友们组成的应急小组第一时间集合，奔赴震中参与救援。
好的好的，知道了啊。好的好的，那刚才我就让他们那个自治区的应急搜救组来了嘛，所以我们就先把我就那个、我们几个同事安排到那里。
半个小时内，顿珠次仁和队友们就赶到定日县长索乡古榕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全村41户人家的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有些房屋已成废墟。
看见了房屋全部倒塌的这个一个画面以后，心里确实很难受。然后工作过程中最困难的是就是找不到具体的位置。
时间就是生命，救援分秒必争，但是震区条件复杂，搜救困难重重。大多时候顿珠次仁和战友们只能徒手挖开坍塌的砖块，寻找生的希望。
他们这个房子是全部都是泥土，还有一个土砖嘛，然后就全部都是只能用徒手，其他办法也不好使。
每到一个新的救援位置，顿珠次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马上搜救。一位两位三位，从清晨到日落，顿珠次仁所在的救援小队共救出了17名受困人员。在古榕村来不及逃生的还有300多只羊和10几头偏牛。震后第二天余震依然不断，顿珠次仁和队友们在排查受损房屋时，看到还有村民试图回到坍塌的住房里整理家中财物，他劝说着。
交工作，
两位大哥，我跟支部书记说了，目前先不要进房子，千万别进去，现在最主要的是安全。
村民们终于同意撤回到安全地带，顾不得休息，顿珠次仁又马上投入到群众安置中。地震发生后，他和队友们共搭建了32顶帐篷，转移安置古榕村170名群众，为他们送去暖和的被褥，热乎的饭菜。灾情面前，这位曾参与2015年尼泊尔 8.1 级特大地震救援，有着16年党龄的基层党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不负人民的铮铮誓言，而嘴里说出的永远是最朴素的语言。
我作为一个党员，这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是，这是我的职责。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我必须要冲在第一线，付出一切的代价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是我觉得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本台消息，为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灾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的关怀温暖，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向西藏划拨5000万元，用于支持抗震救灾等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遇难者家属安抚、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工作，确保安全温暖过冬。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灾区基层，做到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补助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1%， 2024年全年 CPI 比上年上涨 0.2%， 物价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态势。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从环比看，2024年12月 CPI 中能源和服务价格基本稳定，受供应增多、暖冬天气等影响，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0.6%，其中蔬菜价格下降约 2%， 猪肉、牛肉、水果等产品价格环比不同程度小幅下降。2024年全年 CPI 温和上涨 0.2%， 涨幅与上年持平。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分析，
工业消费品方面产能相对充裕，在以旧换新等政策的带动下，消费需求旺盛，价格总体稳定。在食品方面，供应总体充足，价格下降 0.6%。
12月份受部分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 PPI 有所下降，但同比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2024年全年下降 2.2%， 降幅比上年收窄 0.8%。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孟庆斌，
政策的密集出台，未来居民端和企业端价格指数会进一步趋稳回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五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地区生产总值五年迈上2个万亿元级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从经济总量看，五年前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不足6.3万亿元，2024年预计增长到8.6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陈亚军介绍，
在全国的比重由 6.3% 提高到 6.5% 以上，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从产业体系看，两地共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汽车产量、电子信息产值占全国的1/10以上。在创新布局方面，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启动，川渝创新合作计划深入实施，12家高新区建立了协同创新战略联盟，两省市共享大型科研仪器设备1.4万余台套。五年来，双城经济圈改革开放新高地建设获得新突破，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深化，首个跨省域共建的省级新区川渝高竹新区设立运行。2021年1月至2024年11月，中欧班列成渝累计开行 1.6 万列，占全国开行总量的 25.2%。 五年来，双城经济圈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取得新进展，长江干流川渝段年均水质稳定达到二类水平，川渝通办覆盖355项政务服务事项，公立医院161项医疗检查检验结果实现互认。陈亚军说，
双城经济圈经过五年的建设，创新动能更为强劲，区域发展更趋协调，绿色本底更加坚实，开放发展更具成效，民生共享更加可及，发展能级和综合实力持续提升。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等五部门介绍我国进一步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新举措。我国将充分发挥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政府主导、市场配置资源、社会参与等作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民政部副部长唐晨佩表示，我国将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到2029年基本建成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一方面，扩大社区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提出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推行社区加物业加养老服务，推动完整社区建设等举措。另一方面，加强社区层面养老服务供需衔接，提出探索养老顾问服务，村社区两委把服务老年人作为重要职责等措施，使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能在本社区得到及时响应，尽力满足老年人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养老的需求。
唐晨佩表示，在机构养老方面，在过去机构为支撑、机构为补充等功能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机构养老专业支撑作用，对机构养老做了更清晰、更准确的定位。
因地制宜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推动实现分级分类多样化的精准供给。意见还提出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发展长期照护和认知障碍老年人照护服务，引导养老机构积极收住失能老年人，探索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等优化机构养老功能的举措。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浙江省签署品牌强国工程战略合作协议，暨浙江系列融媒体行动启动活动昨天在杭州举行。品牌强国工程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央有关部委创新推出的一项国家传播工程。2025年品牌强国工程已有来自各个行业的50家优秀企业加盟，总台将积极助力中国品牌厚植文化底蕴，引领发展潮流，加快走向世界。总台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现场开机起拍，节目将聚焦 AI 产业真实场景，激发创新创业热潮。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杭州篇、宁波篇、寻古中国温州篇融媒体合作同日开机，诗画浙江系列融媒体行动在现场签约。此外，国潮为中国年、2025浙江新春消费季等活动也于昨天启动。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至2035年，将通过实施全谷物宣传引导、标准引领、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四大行动，提高粮食资源利用率，改善居民膳食结构，促进营养均衡。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2025年我国民航预计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610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7.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950万吨，行业盈利水平进一步提升。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4年四季度全国企业销售收入明显改善，其中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3%， 较三季度增速提高4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6%， 延续两位数较快增长。
记者从2025年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获悉，2024年文物事业发展取得新进展，全国18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持续推进，博物馆全年接待观众超14亿人次，7批次211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从美国、日本、阿根廷、意大利等回归祖国。
全球首座300兆瓦级压气储能电站能储一号昨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储能容量达1500兆瓦时，转换效率接近 70%，创造了单机功率、储能规模、转换效率等多项世界纪录，为大规模新型储能技术商业化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12号，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我国，新疆东北部、内蒙古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青藏高原大部等地将有大风降温天气。14号到16号还将有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大风降温过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地震以来，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致电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通过其他方式表示诚挚慰问。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尼泊尔总统鲍德尔、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不丹第四世国王旺楚克、沙特国王萨勒曼、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科威特埃米尔米沙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阿曼苏丹海塞姆、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乍得总统穆罕默德、中非总统图瓦德拉、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佛得角总统内维斯、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芬兰总统斯图布、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茨维亚诺维奇、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日本首相石破茂、韩国代总统崔相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外方领导人对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哀悼和慰问，高度评价中国政府迅速采取有力救援行动，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一天中，俄军在哈尔科夫、阿夫杰耶夫卡、顿涅茨克等方向打退乌军多次进攻，并发动多次攻势，同时摧毁乌军坦克、装甲车等装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称，当天在波克罗夫斯克、库拉霍沃等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官员和当地消息人士9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7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9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4.6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洛杉矶地区多处野火9号继续肆虐，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约18万居民被撤离，数千座建筑损毁。根据加州林业和消防局9号上午最新通报，洛杉矶地区目前有5处危险性野火蔓延，总过火面积超过117平方公里。野火引起的浓厚烟雾和灰烬导致洛杉矶地区空气污染严重。洛杉矶地区多个学区宣布学校停课。
黎巴嫩军队总司令约瑟夫·奥恩9号就任黎第14任总统。黎巴嫩议会当天举行投票选举，奥恩获得128名议员中的99票支持。此次选举结束了黎巴嫩总统职位空缺两年多的政治真空局面。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陈浩龙、刘佳荣，主播志鹏、林夕。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